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好，那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些听友们的提问，因为现在好像也累积了一些听友的提问。那一样先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跟睡眠有关的疑问，都可以在任何平台留言，好像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来信给我们都可以。那我们有机会的话都会好好的整理大家的提问。那我们今天回答两个问题好了，一个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提问，那题目是这样的，那他说他是一个平常闹钟怎么叫都叫不醒的人，从国中开始这个症状就非常严重，到了高中时常每天要睡9个小时，那个时候7点半就要到学校了，现在到大学了也是常常起不来，每天睡眠的时间也都有到7个小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很怕以后工作的时候起不来。请问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根据，那也可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燕玲，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刚刚要录之前就有先聊了一下，这个是临床上其实还蛮常见的状况，不过这个问题的确发生的年龄层好像有下降，对不对？
没错，这个现象在临床上面不论我自己在医院或者是到校园去提供一些服务的时候，确实蛮常看到这个年龄层逐步的在下降当中。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睡不饱，也就是睡眠剥夺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部分就会跟生理时钟有关。那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讲的睡不饱，睡眠剥夺，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我们的网络普遍性，那之前我也听过一个广播节目，他们曾经在谈我们以前说所谓的 Y 世代 Z 世代，但现在他们称为网络世代，也就是这群孩子其实他们在出生的时候网络已经就在他们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很习惯网络这件事情。那到了夜晚，尤其是一整天上学回到家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孩子们就会想要多玩一点手游，或者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跟同学多聊一点，那不知不觉当中他的上床时间可能因为这样就被迫往后延，早上7点半又得到校的状况底下，让他的睡眠时间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就一直被压缩，形成我们在讲的所谓的睡不饱。那在睡不饱的状况底下，时间到了闹钟响，他要唤醒自己可能就会相对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第一个角度我们大概会谈的可能会跟所谓的睡不饱、睡眠剥夺的现象是有关的。那第二个部分可能会跟生理时钟是有关联性的。在先前我们可能曾经分享过研究当中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理时钟多数都是比外在的一天24小时来的再长一点点，也有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生理时钟往后延的倾向会在青少年的阶段其实是更明显的，也就是我们的国高中的孩子其实他们在生理上面这个生理时钟往后延后的倾向其实就会比一般人来的更强。所以搭配前面讲的现象，就是他们有这么多的游乐想要进行，不知不觉限缩了他们的睡眠，让他们延后上床，再加上生理上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跟状况，而让他们想睡觉的时间确实也往后跑，那就形成了晚睡却又得早起的这种窘境，而让当事人可能就会惊艳到的是闹钟响其实几乎叫不醒他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这几年来我自己在医院还有在校园里面蛮常听到的一个状况。
听完燕玲这么说，其实分两类嘛，一个是我们提到的睡眠剥夺，就是睡前太多的事情可以用了，太多事情可以玩了。那我这边想要用另外一个分类方式，它有点比较偏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它是主动的，自己制造了睡前这么多可以玩的东西，可以上网，可以打发时间，所以有点是主动的。我又想用另外一个分类分这一群，它有一点是后天的，就是他后天开始出现了这些舍不得睡，然后这种心态。所以相对应的，也许我们可以说是这种生理时钟，刚才燕玲说的另外一类型比较偏生理时钟，有一点就是被动的，就是他不得不的。其实我们人类的生理时钟本来就是长于24小时， 尤其是这几年的研究越来越发现，其实青少年的生理时钟可能要更晚一点，所以换句话说，青少年本来就有这种被动的状态，生理时钟不得不往后跑那么多一点，所以他就会比较容易晚点睡晚点起来。好，那这个有点偏被动的，他不想要这件事情发生。好，那再来他也有可能比较是先天的，好，因为我们刚才说另外一个是后天的嘛，好，所以也许这种生理时钟的角度就比较是先天。好，那所以如果燕玲这么讲，也许我们可以这么勾勒出来，就是现在青少年有一点点先天本来就有点不良，然后又加上一些后天的不足。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先天不良，后天失调。
哦，好了好了，对，类似啊，就是先天有一个基准就在了，对，然后后天失调，所以后天可能又发生这种现代的这种社会上这种网络发达的状况，真的我觉得网络影响很大。你可以想象，像我们的年代，我们的国高中生在那个时候啊，晚上真的不可能去网络的游戏吧，对不对？那时候可能电脑才刚出来，甚至电脑还没有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夜生活很有限。如果再回到上个世代，阿公阿嬷那个年代，你去想象一下，叫他晚上十点不睡觉，十一点不睡觉，还不知道可以干嘛。好，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便利商店，可以出去外面有一些夜店，有一些比较晚开的店。可是如果在上个世代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印象中这种以前那种电视在晚一点没有节目播的时候，它是连选都没得选的，就是那种黑白的画面，或者是这种混乱的画面，就是它没有节目内容的。好，所以的确这个听友的提问呢，我觉得这个是现代青少年我觉得发生的一个很普遍的状况。好，但是你说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那怎么办？那如果我们就刚刚分的这两个角度，分别都有一些可以处理的方法。好，但第一个，如果他是比较偏睡眠剥夺，好，那有点是自己主动的，好，那也有点是我们刚才说后天的这个状况，那我觉得慢慢的你越到出社会，有可能就要开始去拒绝这些诱惑。好，因为现在可能太多的社交，或者是你大家都这么做， 你好像就要跟着大家。换句话说啦，有时候青少年的睡眠或身体其实还算蛮有弹性的，这个时候乱没有关系。那我会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有这个乱的状况，出社会之前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慢慢的往前调整，不要期待说出了社会就会重新归零。没有，我们常常看到太多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生在学生时代睡眠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出了社会有可能就会跟着乱一段时间。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像这样的观察，你可以提醒自己，在你出社会前空个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好好的专注在你的睡眠的调整，这是我觉得一个可以做的，就有可能是拒绝这些睡前的诱惑。那这里你可以加一些适合你的行为，像放松训练，或者一些睡前正面一点的一些生活的安排，这是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如果比较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先天的状况，或者是你生理时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比较偏被动的这几个类型，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大自然的我们一直聊的光照治疗，透过光的线索让你的这个生理时钟可以把拉长于24小时的时间稍微修正归零一点，就是可以让你的生理时钟透过这样的太阳光去抑制你的褪黑激素，你的生理时钟就可以重新开始。那但是几点要照光的可能要回到我们先前谈生理时钟的节目才可以聊得比较仔细了。那但是大方向是，你如果要开始上班了，你可以抓上班前的一两个小时，提早出门，甚至在上班的路线上可能可以稍微走一点路，照到太阳，让太阳提醒你这个是属于你现在这个阶段，这个开始工作的阶段，它的白天，那它就可以让你的生理时钟稳定。但如果你的生理时钟是很乱的人，可能在出社会前已经睡到了下午的，你有可能就要慢慢的往前，例如你可能可以开始从中午起床，早上11点起床，10点起床，慢慢的推到你要上班的那个时间点。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从这两个方向，你可能是睡眠剥夺或你的生理时钟往后跑的这两个类型各有一些建议。
顺着刚刚嘉硕提的建议，其实我刚刚想到或许在生理时钟的调整，就是我们比较被动式的这个问题上面，其实临床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执行的方式。好，那这个方法也因为我们的听友的身份，我觉得也是可以建议的，我们称它叫做时间疗法， 也就是其实我要让自己慢慢的逐步往前调整我的生理时钟，早醒其实对多数的人而言是难的，是痛苦的。譬如说我自己在临床上，我请我的国高中的孩子他们去这样做，他们常就是面露愁容，想说我都已经爬不起来，你还要叫我早起，怎么可能？所以通常在学生如果放寒暑假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建议他们做另外一个时间疗法的概念，就是那你干脆每天刻意让自己更晚睡更晚起，也就是顺着生理时钟先天的特性，我让他越来越晚睡晚起，然后试着让生理时钟绕一圈。那这个执行上面我们会讲，临床上他会依据每一个人的状况，然后由我们专业的临床心理师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去设计出符合当事人的那个作息的时间轴。一般而言他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逐步把我们的生理时钟校正回我们生活上所需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担心即将要出社会工作这件事情，如果需要做调整，或许我们也可以利用在大学毕业留了一段时间准备进到职场的缓冲时间，或许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只是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会寻求睡眠中心或者是睡眠相关专业的临床心理师来提供时间疗法上面的一些建议跟时间的规划。
好，那彦霖最后提的这个其实稍微偏再更医疗一点，然后它的全名叫做时间治疗法，但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所以其实什么叫时间什么叫治疗法很奇怪，但是它的概念就是顺着你的生理时钟，我们刚才说生理时钟本来就往后跑，那我们就让它干脆一直往后跑。好，所以具体来讲有可能想象你可能已经是早上睡，早上六点才睡，很多青少年寒暑假整个生理时钟大乱，早上六点才睡可以睡到下午两点，这个我相信有些青少年甚至有些听友搞不好是这样。你说那我们慢慢的往前要多慢，其实大概一个礼拜有时候我们往前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么慢，所以你说哎，那我要往前移到从睡到下午两点移到早上可能七点要上学，就像这个听友七点半可能 要上学，那你说这样要移多久，可能要移七个小时，那七个小时需要花七个礼拜，但是暑假就才七八个礼拜而已，所以其实真的有点缓不济急。所以在临床上有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干脆让你更晚睡更晚起，甚至每一天就可以移动到一两个小时甚至到三个小时。好，可是彦霖有说这个方法的确最好还要找像我们这样的专家去帮你拟定这样的治疗计划，因为你每一天要怎么移动，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辅助一些机器，我们叫做光照灯。好，所以如果需要用到这个方法的前提啦，就是你的生理时钟已经有点大乱了，但是你又想要快一点的调整，好，那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但是建议找睡眠的一些专业的人员。好，那所以我想不到这一题其实我们回答的蛮完整的，然后刚刚其实我们有把这两个类型稍微再用不同的角度去说明，我怕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有点乱，因为有点绕口，最后我再整理一下，那我们去解释这种可能偏青少年晚睡晚起，用两个角度，一个是睡眠的剥夺，好，那时候我们又说它有点是你主动的制造的，好，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主动，那它也是你后天才出现的一个变化，所以叫后天的。好，那另外一个类型比较是生理时钟的倾向，好，生理时钟倾向往后跑，所以它有点是你被动的，也是无法控制的，我们也把它归类好成为一个先天的状况，好，所以这样应该就比较好清楚了。再来我们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跟这个作息也有点关，这个题目我来念一下，其实这个题目其实很，我觉得很专业，就代表他有好好的听过我们的内容了。他在问深层睡眠的这个主题当中，那之前宇哲老师有提过一个说法，我们的做梦睡眠发生在整个晚上的后面三分之一比较为主，那如果同样熬夜只睡五个小时，选择晚三个小时才睡，这样会排挤掉前面的三分之一的深层睡眠，因为它发生在比较早。所以这个听友的提问是，如果同样熬夜但是有睡满八个小时，那睡眠的顺序会是怎么样呢？好，那他希望可以得到我们这边的一些解答。好，那所以我再重新梳理一下这个题目，假设如果我们就一个时间来看，假设你是固定睡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好，然后睡这样八个小时嘛。好，所以这个题目是，如果我们的做梦睡眠的确比较集中在后面，好，虽然前面也有，但是后面的比重比较高，那如果我们熬夜只睡 五个小时，是后面五个小时，就是我晚上11点到凌晨2点、哦、不想睡觉，我可能有任何原因熬夜。所以宇哲老师的确前面有稍微提到、哦、这样子我们在前面三分之一的深睡就会比较少、哦、因为我们可能会从凌晨2点开始睡、哦、所以我们的睡眠的主要分布就会从2点之后开始比较为主、哦、所以如果就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前面三分之一就是这三个小时的深层睡眠好像会变少、哦、那所以这个听友就问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假设，是那我一样熬夜就凌晨2点再睡，但我还是睡了8个小时，这个睡眠会长怎么样、哦、好，那听友自己也提了三个可能性、哦、一个是会不会保持原本的顺序继续是深睡在做梦，或者是原本睡眠的顺序会被颠倒改成先做梦再深睡，那或者他也提到第三个会不会整个晚上都在做梦。好，那其实这三个我觉得都不是那么的标准、哦、那我这么说一下、哦、的确我们的睡眠分这几个阶段，好，那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哦、我们睡眠分浅睡、深睡还有做梦，那它大致上的顺序是这样、哦、先浅睡再深睡，好，那我们睡完深睡以后我们会再回到浅睡，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做梦，那我们常说这样叫一个循环。好，所以再讲一次、哦、我们的循环是浅睡、深睡、深睡再回到浅睡再做梦，这样叫一个循环，一个晚上会出现4到6个循环。的确前面的三分之一深睡比较多，后面的睡眠开始出现比较多的做梦睡眠。好，所以这个循环虽然逻辑上是浅睡、深睡跟做梦，可是前半夜跟后半夜这些比重会不一样。所以的确如果你啊今天突然有一天熬夜啊，前提哦是你睡眠都很固定，每天都11点睡早上7点起来，我有一天熬夜晚了3个小时才睡，有可能你的第一个循环就会比较没有，所以我们就会可能从第二个或第 2.5 个循环开始睡。所以的确有可能你在熬夜的那一天你早上起来第一个睡得比较少，因为只睡5个小时，所以你就觉得精神不是那么好，因为你的深睡变少了。好，那接下来就是那如果我这一天是晚睡晚起，偶尔这么一天晚睡晚起，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确会有点是像这个听友的回答，他有点在整合一下，通常他还是会从一个新的完整的睡眠阶段开始，好，所以他还是会浅睡深睡再回到浅睡做梦。接下来如果他变成是凌晨2点睡，以医学的角度来讲，他还是在这个凌晨2点睡，他还是会进入到深层睡眠。好，那深层睡眠可能会比以往的时间，好，他是第二个循环的话，他的深睡会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毕竟他第一个深睡不见了嘛。好，所以如果就医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睡眠的需求，它其实还是会补一点点，但是它不会完全补回来，因为它第一段是不见得比较多，所以以医学的角度来讲，有点是它还是可以在延后的睡眠里面它可以睡到一段深睡，那但是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好，那重点是它后面可能说哎，那我再多睡3个小时，好，那这3个小时比较像补眠，它有另外一个东西会出现，就是你的生理时钟，因为那个时候是你以前已经醒来的时间，例如你以前是7点醒来，你现在多睡7点到10点，这一段的睡眠会比较多的浅睡。好，因为这段睡眠是你以前生理时钟来讲它本来就醒来的时间。另外这段时间通常外在的干扰也会比较多，例如你家里的人也已经起床了，甚至你另外一半你的小孩可能已经起床了，你可能甚至需要帮忙他们准备一下早餐啊，或整理一下家务，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们的睡眠本来就有可能被破坏啊，就算你没有这些家务，就生理时钟来讲，你的生理时钟的褪黑激素在那个时候也有可能已经消下来了。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补眠比较会是稍微补一点浅睡，还有一些做梦。好，所以整体来讲你的睡眠循环的核心还是浅睡深睡再回到浅睡再做梦，可是如果你偶尔这样子晚睡晚起，好，你的深睡还是会减少一些，那后面补的睡眠比较多的是浅睡跟做梦。好，所以如果你的循环基本的逻辑还是长差不多，可是睡眠的阶段会稍微有一些变化，那大致上来讲浅睡会在后半夜因为你补眠而增加，深睡因为你失去了原本习惯的上床时间，所以前面的深层睡眠还是会稍微变少啊，但不会完全没有，因为你第二次的第三次的循环可能会补回一点点，但是它不会像你以前一样这么的完整。好，那我们的深层睡眠一个晚上大概是占 13% 到 23%， 所以有可能就会减少可能剩下 10% 到 20%， 也许少个 2-3%，每个人当然是不太一样了，但是一定会稍微变少，所以你的身体的休息还是会变得比较不够。所以回答这样的一个睡眠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点复杂，但是大方向是这个样子。
我试着想的是，如果听友的问题，如果我们再把它试着延伸，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睡眠情况，假如它变成了慢慢是一个规律性的，也就是我们已经变成慢慢规律，都是整个往后延后的晚睡晚起一段时间，也就是我已经规律晚睡晚起一段时间之后，在医学上我们会预期这个人他的生理时钟其实会逐步慢慢的同步化成晚睡晚起的这样子的一个生理时钟的作息。那当我们生理时钟可以同步规律之后，其实整体而言我们的睡眠其实还是会回到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样子的一个睡眠分布，包含它的结构、它的周期循环，又或者它的占比等等的，它是有可能会再一次的恢复到我一个常态的样貌。譬如说刚刚加硕讲的，在听友的询问的那个状态底下，我们的深睡可能从原本的13%-23%减少到10%-20%之间，可是当整体的规律性又整个通通都来到后端，也就是延后规律之后，或许我们的深睡也会再一次的回到13%-23%左右这样的一个规律性存在。所以我想把听友的这个疑问试着再把它往后延伸的话，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我们的作息短暂的调整不稳定的状况底下，确实会对于我们的睡眠结构有一些影响，可是只要规律性再一次的建立，其实我们的睡眠整体而言它还是会回到它应有的规律性上面。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听友就无需太过于担心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调整让自己那个睡眠的深睡越来越少，担心睡不饱等等的。我想重点是规律性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那彦霖这个补充让我想到，其实也许也可以针对某些对象，像轮班工作者。因为我们常说到轮班工作者有时候不得不有一些变动，但是设法在这个变动中找到规律，就像彦霖最后说的，规律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一般作息很规律，你偶尔一两天晚，那你就让自己知道 OK， 这一两天你就会付出一些代价，因为你的睡眠可能就会深睡少一点，然后浅睡或做梦稍微多一点。但是如果你又再回到你以往的规律，那你就会再回到正常的睡眠比重。但是就像彦霖说的，如果我要变成是开始都晚睡晚起3个小时，那但是你慢慢的回到每一天都是这么样的规律的晚睡晚起，你的整个生理时钟就会再往后跑。好，那就像很多人轮班，他可能是现在固定要变成小夜班了，甚至你要固定变成大夜班，其实你花一点时间固定下来，其实你的睡眠就会固定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间。好，但是一定要规律下来，不可以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很快的变动，快速的变动。那这之前我们也有做过一些生理时钟或者是轮班工作者的分享嘛，那的确从研究的角度跟临床的观察也是，如果你的班别变动频率越快，就是你这些不同的轮班一直在变，其实你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安稳性就会变得更差，失眠的盛行率就变高。好，所以即使你要轮班，也要在一个有点看似在轮班不规律之下找到一个规律性。好，大致的方向就是你的轮班每一个班别稍微拉长一点，班与班之间的时间稍微有一些间隔，有些调整。好，所以大概刚刚彦霖说的那个角度，也许可以针对轮班工作者其实有些类同的建议。好，那我们今天就回答这两个听友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在留言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回答你。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OK， 拜拜
拜拜。